第二个没平安。我们刚欣赏了儿童诗班的这个音乐剧，讲述了耶稣基督的诞生的一个故事。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这么说：因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里，兄弟先祝各位救主降生节平安喜乐蒙福。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九节到十一节，好吧，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一起来同声念一遍。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我们请先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你的降生带给了人类一个莫大的希望，因为你爱我们，爱我们爱到底，你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本来神是个灵，我们看不到，但你却让耶稣基督降生，让神的爱、神的一切的丰富都永行永体的在耶稣的身上来展现出来。他的降生不但带给我们一个人类的一个永恒的盼望，他更带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荣耀的主，一起来去欢唱，一起来歌颂，一起来赞美。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救主降生的季节，让我们可以更来纪念你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从你的圣经里面来领受你的真理，也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够从这样一个真理里面能够得到自由，也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形象，也能够让我们所蒙的恩跟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都能够相称，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腓立比书呢，是在保罗在这个罗马坐监牢的时候他所写的，大概是在主后60年到62年之间，他总共写了四本的监狱书信，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常常我们如果是在坐监牢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怨声叹气，会觉得怎么会被关进来了啊？但是呢，一个神的仆人呢，他却有不同的一个心思，因为在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呢，也没有微信，也没有 QQ， 让他可以安静的可以在那边呢去思考。他建立了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那到底这些教会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呢，他就利用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在2年里面写下了这四本书信。好，腓立比书的主旨呢，讲到了基督的这个福音呢，带给我们人类一个最终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满足。所以在第一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主题呢，讲的有三种方面。从不同的英文翻译本呢，我们可以看到在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这里讲到的是 Thanksgiving， 在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呢，它讲的是 Thanksgiving and Prayer， 在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呢，它讲的是 Prayer for the Church。 所以从这里我们来归纳呢，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学的呢，就是有两个主要的题目。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要怎么样来感恩， 然后怎么样来祷告。然后对我们整个群体来说呢，我们要不断地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好，我们来看第九节，这里开始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所祷告的呢，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要多而又多。讲到祷告，我们是不是常常为自己祷告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为我们的家人们祷告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为我们所锁定的一些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呢？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教会，好，我们的牧长，我们的传道同工，我们的执事们来祷告呢？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在位的执政掌权者啊，这些领袖们来祷告呢？很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很美满的一个年会，在这里我发现了基督一家呢，在这四十年走过来呢，这是一个最庞大的一个队伍。我们中间有十位的牧长，有四位的传道同工，加上呢我们有23位的执事。很感谢主，因为寇监督在世的时候，他的一个感动就是希望人人参加侍奉，家家参加侍奉，好，让我们一起在侍奉里面学习一个长进。有一位美国牧师叫 Bronson， 他在土耳其呢因故被关了2年，最后呢他终于被释放了。然后呢川普总统呢就第一时间呢就邀请他到白宫，然后呢他说他要为总统祷告。然后川普总统呢他也很谦卑，好，他说也许这个房间里面我是最需要祷告的人，好，结果他就按手，然后单膝的跪地为他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求你以圣灵来浇灌他，给他一个属天的智慧，来完成你给他这国的一切的旨意。好，我也祷告求你给他这样一个领导能力，让他能够领导这个国家走在公义上的一个智慧，也给他坚守忍耐和勇气来捍卫真理，也请你保护他不要受到敌人的残棒摧毁，然后呢把他塑造成一个更多人的一个祝福。好，这就是一个牧师为一个总统所祷告的。有位牧师他叫 Golden Fee， 他说祷告到底是什么呢？祷告呢就是神透过他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一个行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都有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好，圣灵呢就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也就是他陪我们，让我们可以及早的走出这个困境。所以呢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然后透过他的同在，他的能力，他的复活的大能，然后他的灵，就让我们明白到底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到底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是什么，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旨意来求告他的国他的义，这就是祷告。好，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要多而又多。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在知识和见识上来长进，当我们的灵命成长之后呢，就一定会激发我们一个爱神爱人的心。在哥罗西书3章16-17节有这样一个教导，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心被恩改跟受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第16节，他这里说我们要去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因为透过读圣经，我们就可以彼此来学习，彼此来教导和劝勉，这样呢我们可以在这些真理上的学习，这些求知上的一个渴求，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灵命上有所成长。接着呢他又说， 或说话或行事呢，都要奉主名来感谢神。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不但要跟我们所蒙的恩来相称，也在我们在侍奉神啊，在经历他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我们自己的灵命在一步一步的成长。好，这就是我们在侍奉里面的学习。所以这样一种长进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慢慢的活出一个基督长成的心量啊，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然后透过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样可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爱主，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愿意来跟随他，真正做一个主的门徒。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去爱人，我们也甚至去发现到，其实每个人的后面都有一颗不朽的灵魂。当我们有爱人灵魂的心呢，那就激励我们啊，去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就出来了。兄弟呢，在过去十二年啊，在创启地区，主要是在中国做了一些培训，主要的讲的其实就是两点，一个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可以带到我们每个人生活层面里面，包括我们的三观啊，人生观、价值观啊、世界观，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信仰来去调整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向着主那边来走。然后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怎么样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去学习，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尊重。好，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工作上来彰显神的荣耀。其实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礼物，而这个礼物呢，是透过我们在职场上面能够让我们做一个好的见证人，然后透过我们的一个改变去吸引我们的同事，然后来相信这个福音的大能。好，所以不但如此，除了实践神学，还有一个就是教牧辅导。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经过一些幽暗，都会经过一些低谷，每个人都免不了，但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信仰来帮助我们走出这个阴暗幽谷呢？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知心人，有一个在属灵里面的跟我们一起陪走的这样一个伙伴，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可以陪我们走，他可以为我们祷告。好，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的。好，所以呢，我们的培训主要有五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装备这些信徒，让他懂得怎么样去读经，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能力。因为神的话语啊，一解开呢就发出亮光，啊，神的话语呢句句带着能力。好，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领导会众呢，要去学习怎么样敬拜，怎么样来赞美。很感谢神，在过去一二十年，我们都唱过很多的赞美之泉啊，泥土音乐、小羊诗歌。碰巧的是，这三位作曲人呢，啊，都是台湾来的三位姊妹，也非常年轻，也非常有恩赐。但他们把一个最好的恩赐用在赞美神的这个事工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走到世界各地各个角落，都在唱着他们的诗歌。第三个呢，就是怎么样引导我们跟神有一个连接。好，所以基督教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跟神发生关系，怎么样跟他有一个连接。你只有真正在跟他连接以后，你才可以感受他的灵在引导我们，你才能感受到我们去渴慕神的话语，你才能感受到我们要去侍奉他。好，第四个呢，当我们学习了有了圣经的知识以后，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去建造我们的教会。不但建造教会，也要走出去来去推动拆传和宣教。好，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世代真的是邪恶的，也是多变的。我们也看到天灾人祸啊，无所不提的在我们旁边发生。就像今年的山火，谁也没想到北加州会这么惨。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警觉性，发现主来的脚步真的近了？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去预备自己，来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呢？假如今天晚上主就来了， 那我到底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听到这样一句话，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欧美的教会呢，他们把福音传到了我们中国，二十一世纪呢，应该是我们接棒子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感谢主，我们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但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平行的成长了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承受这个棒子，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普世宣教的棒子，我们预备好了吗？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虽然我们知道在国内的基督徒成长速度非常快啊，有人估计大概已经快一亿基督徒，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他们非常的渴慕，至少比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渴慕，他们有任何的机会都愿意学习，都愿意虚心的受教，都愿意来去追求真理。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推向这个大片的合场。我们是不是能够为这些中国教会的需要以及他们的建设，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呢？好，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思考的问题。以弗所书这里有这样一段祷告，他求神给我们一个有根基的爱心。他这里说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呢能够刚强起来，使基督呢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头，要我们的爱心呢就有根有基了。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去明白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也知道这个爱呢是过于任何人所能够测度的。所以这呢就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呢就可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信主了，我们真的是领受了神的爱，我们是不是感受到这种爱的根基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的来建造着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马丁路德有一个祷告，他的题目叫这一生，他说我这一生不是公义的，但我仍然在公义中来成长，看起来也不是很完美健康的，但是呢我不断的接受主的医治，我也不是我所是的啊，这个所是就是 being， 但是呢我是慢慢的朝向这个 being 来成长，我也没有真正得到一个安息，但我在练习进入这样一个安息里面，我们也还没有成为我们应该有的样子，但我们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来成长，因为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呢是一种持续的一个动作，我们的一生呢也不是我们的终点，而是带我们通往终点的道路之中，所以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呢都还没有在荣耀中闪烁，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主在炼净当中。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去亲近主，当我们愿意来去学习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呢就带领我们来明白他的心意，来明白我们到底为主而活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样能够透过他的话语来支取我们每一天的能力。丰德凯他写了一个文章叫做豁然开朗，他有这样一个挑战，他说你若爱呢，你会感到生活每个层次每个地方都非常可爱，但如果你心里又充满了仇恨怨恨，你发现每个人都面目可憎。但反过来，如果你有一颗感恩的心，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都值得我们来感恩，因为我发现真的只有一个感恩的人你才能够快乐起来，要不然欲壑难填，不管你赚了多少钱，不管你到了多大的地位，你的心永远是浮的，永远是空的。好，如果我们愿意在主里面成长了，我们就发现我们对其他的这些观点，我们的三观都会慢慢的在被神改变当中，以前我们所向往的我们所要追求的，今天我们来看真的不值得我们花我们这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到底什么是真正一个永恒的 能够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好，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您觉得我们生活点点滴滴里面是可爱的东西多呢，还是可恨的东西多呢？我们周遭我们所碰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事多呢，还是我们仍然可以有很多来感谢的事情呢？好，所以一切都在事在人为，您怎么决定那就过怎么样的生活。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他这里说要我们能够分辨是非。为什么我们要分辨是非，甚至我们要去羡慕善功呢？在提摩太后书三章有这样一段提醒我们的话语，他说到末世呢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候人心非常非常的诡诈，他只顾个儿自己的，然后贪财自夸，狂傲胖斗，违背父母，忘恩负义，然后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呢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荣，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所以他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敬虔的外貌，但是呢却违背了一个敬虔的实质。所以这些人我们要提防，我们要躲开。人心比外物都诡诈，然后败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自高自大，有忘恩负义，有好说别人的这个八卦，有任意妄为，所以完全丧失了一个敬虔的实意。这必须要我们彼此来提醒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很敏锐的去听我们内心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因为他会告诉我们真理，然后透过真理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不管我们做任何的决定，我们要想到第一个是神的荣耀。我记得神保罗牧师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的教导我们每一件事都可以做，但是你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做这件事是不是让神的荣耀亏损了？第二个，你做这件事是不是让你的弟兄因你做这个跌倒了？第三个，你做这件事会不会损伤你的神的殿，就是你的身体？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身里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然后会为主用。第三个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了解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心意是什么。神有一个普世的一个旨意，他就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呢，都有不同的路径。也许您走的路跟我走的路不一样，但我们绝对是在同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往前走。所以神在您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怎么样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一直到主带来呢？巴菲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去看一个人呢，你要看他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善良、正直、聪明、能干。但前两个呢比后两个更重要，因为你没有善良正直，那你的聪明能干呢反而会害了你。那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文化是我们的学历吗？不是。文化是我们的经历吗？也不是。是我们的阅历吗？也不是。那到底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呢它有四方面。第一个就是根植我们内心的一种修养，第二个呢就是不需要提醒的一种自觉，第三个呢就是以约束为前提的一种自由，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愿意常常为别人的益处而不为自己的益处的一种善良。好，所以第一种呢就是讲到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这样呢就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让我们在内心的修养能够达到一个神所要求的一个地步。那透过圣灵感动呢，我们就可以常常让我们能够知罪、悔罪、改罪、认罪，让我们可以真正做一个新造的人，与神相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得到了完全的释放，所以我们也透过赐生命的灵 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脱离罪和死的律。好，所以我们要不求己利，要有一个同理心。很多时候我发现我去处理夫妻之间的问题，或者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等等，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他们所想的只是透过这样一个婚姻，透过一个这样一个关系，我得到了什么东西。但是真正神设立婚姻的制度，目的不是让我们得，是让我们去舍，让我们去给。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心，愿去了解对方的需要点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当您可以为他想，他也可以为您想，那神的爱呢，就在你们中间有个交流。所以我们弟兄就要学习怎么样主动的来去爱你的妻子，怎么样去了解她的需要来满足她。姊妹呢，也是要敬重你的丈夫，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有秩序。这个秩序呢，就是男人在家里要做一个主灵的头，这个头不容易当，这个头是要舍己的，是要用一个无条件的爱去爱你的妻子。好，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好，对罗马书十二章这里教我们怎么样能够当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而变化，好不好？一起我们再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信主第一天开始，我们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就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也明白我们每一天要怎么样能够在他的手里面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这就是心意要被神来炼力、来更新、来变化。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被神来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愿意走在这条讨主喜悦的一个道路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哥林多前书二章这里讲到了一种人叫做属血气的人，又有另外一种呢是叫属灵的人。到底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呢？好，这里属血气的人呢，讲到的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他什么事呢？他都是认为自己人定胜天，自己能够什么都做得好，所以他不愿意接受啊这位至高的神，所以认为神和圣灵的事呢是愚拙的。那什么叫属灵的人呢？也就是我们有神生命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从神的心意来去揣摩我们这个人要怎么样来过活。所以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万事，也只有属灵的人呢才能够去领会属灵的事。好，所以在这里讲的属血气的人，他因为不信主，所以呢他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但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有两种人，一种叫属灵的人，一种是属肉体的人。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还会属肉体呢？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躯壳，这个呢就称为老我。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呢，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每一天都在跟这些邪灵、这些诡诈的事来去征战。不管我们做任何一个决定，我们一定会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让我们向善，一种呢是让我们仍然去想最终之乐。所以这种相争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因为撒旦他不甘心啊，他不愿意我们基督徒这一辈子就跟随了主，他还是想方设法的把我们挽回去，让我们去享受以前的不讨神喜悦的事。好，所以这种呢就叫属肉体。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从属肉体的进入一个属灵的呢？好，所以我们不但要去从圣经里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要参加小组团契。因为当我们都 都招在一块成为一个火堆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来帮助，彼此来扶持，啊，彼此的来勉励，彼此来提防，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好，在基督里面的释放，在罗马书八章这里说，如今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四个律在里边征战啊，哪四个律呢？是生命的律，还有圣灵的律，还有一种呢是罪的律和死的律。撒旦呢就拼命把我们往这个罪和死那边拉，但呢圣灵呢就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让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不会被再定罪了，也让我们可以来脱离这样一个罪和死的一个约束。好，所以这是在基督里的释放。那什么叫做不求己利的同理心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啊十三章的爱篇，它是有一件事提到了两次，哪一件事？忍耐。忍耐容易吗？不容易。我们中国人造字真的很有学问，好像把一把刀插在你心坎上，孰可忍孰不可忍，你还是要忍，这就要忍耐。好，所以保罗呢他这里讲了两次，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然后呢他也说凡事要忍耐。所以恒久代表的是一个时间轴，凡事代表的是空间轴。也就是说忍耐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忍耐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超越时空的忍耐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啊，透过这样一种温暖，一种彼此的尊重和一种同理心啊，来去满足我们彼此的需求。这就是爱，这就是最妙的道，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让我们有各种恩赐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用爱心来去实践这些恩赐，要不然就变成明德罗想的拔，一点都没有意义了。好，真正的基督徒的侍奉呢，不只是在我们做什么事工，而是透过我们在侍奉里面来培养，来历练我们的品格。好，所以这句话就是说 True Christian serving is more than about doing, it's about being。 也就是我们的生命透过侍奉然后被神来去改变，来去调教，然后能够越来越活出一个神的形象。好，第三个呢，我们来看要靠着基督来结满仁义的果子，然后呢叫荣耀称赞来归于神。那我们怎么样来去结这样一个仁义的果子来荣耀神呢？第一个，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第二个呢，一切的荣耀都独归真神。也许我们有很好的口才，也许我们对圣经非常了解啊，也许我们成语故事都背完了，都很会讲，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窃取神的荣耀，我们要把这一切荣耀归于神，这就叫荣耀独归真神的意思。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好，这里有一句话很宝贵，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态度呢，一个生活的态度也好，侍奉的态度也好，都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他想什么我们想什么。那到底他想什么呢？基督耶稣的心说白了就是两个，一个是柔和，一个是谦卑。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末有一个叫后现代主义，它对我们的信仰呢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所以我们若出了问题，主要的就是在三点。第一个呢，我们没有让神来真正掌管我们每个人的重生的生命。第二个呢，我们没有摆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真正的连接好了。第三个呢，我们要回归到神创造的一个秩序里面。好，所以我们常常呢透过这三个问题来提醒我们，好，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好， Westminster 就西敏寺的要理小问答有107问。好，第一问他这么说的，到底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人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要荣耀神，第二个呢是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不但我们要去荣耀神，我们也要去享受神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富。当我们可以真正去领受这句话以后，你会发现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不是愁眉苦脸的。好，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你看我们每一个人脸是不是一个苦字，一个草字头，一个石，然后一个口，所以我们要常常笑，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苦瓜脸笑开。很感谢神啊！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信主了，所以我的第一个团契呢是在台湾的台中啊，它这个叫做立行路的一个卫理公会，啊，结果呢前几年有机会呢也回去看了一下，仍然在那儿。然后到读大学的时候呢，在台南啊，就到了健康路的卫理堂。很感谢神，1975年毕业啊，到2015年呢。整整毕业了40年啊，所以同学们就一起来有一个重聚 reunion，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到台中的溪头，有大概20位同学一起来参加。但很可惜啊，在台湾呢，这个福音传的没有中国大陆好。我们这46位同学里面信主的呢不到10位。好，这是非常惭愧的。然后我们有一个 LINE 的群，然后我们就常常在 LINE 的群呢给他们讲一些福音的事情。好，但是里面我发现佛教徒比基督徒还多啊，所以他们很排斥，所以就不让我们来讲。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是继续的在为每一位同学在祷告。好，这是成大的一个地标，这个大榕树啊，如果你到成大去就会发现非常大的一个榕树。然后这呢是我大二到大三啊住的一个宿舍啊，这里有一个叫基督教大专服务中心啊，有个4层楼的宿舍，然后只要是基督徒都可以申请住在里面。好，所以呢我们也回去看了一下，这个仍然在那儿。然后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它中间是一个天井，然后呢宿舍呢就在四围，然后这楼下呢也有一间祷告室。好，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六啊，就有一个团契，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礼拜六聚会一样，都是学生啊，然后有各个不同的学校的学生一起在主里面来祷告。然后今天呢，仍然有啊，也有我算了一下，也有10几个不同的团契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做一个福音的媒介。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啊，他说：“心知的探究者。”真理的追求者，社会的批判者，以社群的服务事者。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透过基督的爱，然后去把这个信望爱的福音可以传出来。保罗呢对提摩太他有这样一个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这么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啊，所以这也是兄弟自己常常对自己的启勉。这是在美国以后呢，85年啊就参加了基督一家。这是86年我们在 Squaw Valley 的一个联合退休会结束以后呢，就跟寇监督啊一起开车回来，然后中间呢经过了 Sierra。就是山区的时候，寇监督说：“哇，这风景真美，我们下来走走好吗？”结果我们就下来照了一张相，留作纪念。感谢神，在94年呢，我跟董玄林长老一起被案例。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家，真的是我们在这里有40年的时间，然后在这里我们跟弟兄姊妹相亲相爱，一起来去过一个团契的生活，真的好像就好像在地如天那种感觉啊！这是我们爱家聚会的情况。好，这是磐石啊，他们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年轻嘛，所以常常这个 July Force 呢，他们就到野外去露营啊。这个呢，就是发生在昨天的，这是我们伯特利团契啊，我们也是。有非常空前绝后的一个 gathering， 然后在这里不但我们庆祝救主降生，我们也在这边互相的在主里面透过 我们弟兄姊妹的爱在这里共享共担。我们知道在上个月底我们的老布希总统过世了，有一位加州的牧师他在 Shadow Mountain 这个教区里面，他称赞这位老总统，他不但是一位勇敢的战斗英雄，他也是一个有天赋的外交家，然后他对美国的奉献呢也会被世世代代来铭记。接着他又说他的信仰非常坚定，因为他的每一步呢都相砍着他的一个谦卑和仁慈。我们为他所挚爱的家人们来祷告，也祈祷他这样一种无私奉献的生活见证呢也能够被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基督徒来效法。基督教说白了，其实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教条，甚至严格的说它不是宗教之一，它是一种关系，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连接在一块儿。当我们跟它连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同行同工，一直到它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它一起同享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也是主观性很强的，但是很感谢神，我们每个人都去可以去经历到神的同在。只有真正经历过主活在我们心里面的人，你才会感受到这种甘甜和美好。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就是我们要透过圣经来去认识他，我们要爱慕神也爱慕神的话语，我们要加入侍奉，因为只有在侍奉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经历神，才能够做一个生命的见证人。好，我们一起来总结今天我们所学的。我们不但要在圣经的知识上来学习，我们也要在我们经历神的见识上来长进，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分辨是非，怎么样能够真正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让我们在信仰这样一个路上我们的品格可以被试炼，我们自然就会结出一个好的果子，而这样一个果子呢就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愿意做一个 resolution， 做一个对明年的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和展望，您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然后让他来带领我们未来的2019年，让我们也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荣耀吗？好，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与神相合，让我们可以重新称你为阿爸父，也让我们透过内住的圣灵，让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让我们可以更明白你的心意和你带领我们的旨意，也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救主降生的季节里面，我们更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你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心，把这样一个福音可以在我们周遭传出去，让我们不但能够做光做盐，也能够跟吸引人来到您的面前，也把我们的同事同学朋友邻居带到我们的教会，带到我们的小组，让他们也有一个管道可以来接受这样一个福音，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